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《改变带来医治》第14天。来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是，延续我们上次谈到的说，我们要同时接受善与恶、好与坏。那么，如果你说我不接受呢？来吧，看看《改变带来医治》啊。来，我们看看书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哈。如果我这个版本给你们看，因为它有不同的版本。如果我这个版本在285页，当我们不接纳善与恶的时候，好，因为如果这个世界的不完美，你不能够接受啊，那你的心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些矛盾，但是我们不会知道哦。所以我底下念的这些症状，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甚至我们自己有这个现象，你就知道它的根源了。恭喜你今天找到病根，恭喜你。你终于可以知道怎么样把这个毒根拔除掉，怎么做一个新造的人？当然要先知道旧的地方在哪里，你才能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称为圣灵光照，就是圣灵会先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哪些地方是旧的，要更新，要改变，然后圣灵的工作就会开始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信了上帝以后，反正我就睡觉起来，我就自然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不是这样的。是神会帮助我们。神不是像我们说啊，你睡觉起来，你的电脑就自动更新了哈。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电脑、手机是这样，你插着插头睡觉起来，早上哎新的了哈。但是人不是，神是要我们自己手动，神要我们自己有意愿，说我愿意改变。所以上帝怎么做呢？他会先光照，好像一个手电筒先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自己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们有这个改变的心，我们跟神祷告，那么神就非常乐意的来帮助我们做一些改变。好，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同时接受善与恶，他如果里面你说什么，你讲什么同时接受善与恶，听阿伯啦哈，听不懂。那很简单，我现在来讲这些症状。你看看你会不会出现某一些症状？如果有，就很有可能是你其实不能够同时接受这个世界有好有坏、有善有恶，或者你两边接受的比例不太均衡，那你就会出现某些现象。第一，他在书上第一个提出叫完美主义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，那就很典型，他只能够接受他脑中的那一个好。他只能接受从小他身边的人，尤其是父母，或者是对他很重要的人，跟他很亲近的人，就给了他一个标准，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他就会努力的去达到。那慢慢慢慢的，他如果一直有这种我一定要达到一定要达到，就变成完美主义，就他变成我只有一个答案，我只有一个标准，没有渐层。没有说啊，100分没有，那不然90分也好，80分也好，没有，就是要100分，只有100分才是有意义的，只有第一名才是有意义的。所以如果这种性格很强烈，他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如果你是有完美主义的话，有一个可能，当然有很多原因，任何完美主义者原因很多，但书里面特别强调，当一个人他不能够接受有好有坏的时候，那么他是很有可能就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因为他只接受好，只接受成功，不接受失败，而成功失败的定义也是由他自己决定的。第二个呢，叫做理想主义，这个就厉害了，谢谢，这就是本人啊，我就是属于理想主义者哈，现在改很多了。什么叫理想主义呢？理想主义就是说我自己知道我做不到100分，我做不到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我就把它美化啊，就是说我认为说，哎呀，其实90分也很好，80分也很好，就不管我考几分，我的心里面为了要享受那个100分的开心，大家这样大家懂吗？因为我考不到100分啊，我们就没那个实力啊，没那个本事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可是我又很想拥有那个100分的快乐，那我就不会自己把它合理化吗？我就觉得其实90分也很好啊，80分也很好啊，我就把每一件事情呢都想象成很美好， 不管我有多糟糕，我都把它想象成很美好。那你说这跟苦中作乐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苦中作乐是承认苦，是理解苦，然后从苦的里面他自己来找到快乐。那么理想主义是否认失败的存在，把一切的失败都合理化为另一种成功，就不能接受失败。那怎么办？可是又没本事成功，人家完美主义者，人家做不到完美，可是人家还是很想追求啊，人家搞不好还是有那个本事做到完美。那我这种理想主义的话，我不知道别人了哈，我们这种理想主义的话就是啊，就自己知道自己没那个本事，就我知道我做不到啊。那我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呢，我就把我已经做到的部分呢自己灌水，把它自己把它理解为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100分啊。所以这个是很微妙的一种心态啊，那么就有可能成为理想主义者哈。那么可能大家对理想主义者了解的比较少，那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，好看一些他里面举的例子，看看你会不会是理想主义者。那第三呢，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同时接受好与坏的话，你会很难忍受很多很多不好的事，那搞不好后来就会愤世嫉俗，你无法忍受恶，你嫉恶如仇，你会有强烈的情绪。那我们不喜欢恶，这是好的，可是你是不喜欢到一种抓狂的地步，就我们所谓的过度反应。圣经也说不要行义过分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神，然后就是一定要替天行道，就一定要出一口气，你就开始用一些很激烈的手段，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不能够接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是比较不 OK 的状况吗？好，我们都希望很 OK， 可是我们总有能力接受，万一不 OK， 我们也是要忍受，或者要只好这样了。我接受，我接受不够完美。可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同时接受好与坏，他就是无法忍受，而且呢，他也无法忍受那种很软弱的人。看到一个人啊，在那边犹豫，就哦，真的超讨厌这种人的。然后看到别人 有失败了，看到有弱者，他就是会觉得、哦、我受不了，我觉得他为什么不振作一点呢？他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？他怎么不刚强一点呢？就心里面对于那种别人的比较脆弱的那一面呢，就是接纳度就会比较低。那这就是无法同时接受好与坏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呢，也会这样的人也会无法忍受负面的感受，任何不好的东西，听到别人讲你不好的话等等，你就是会特难受啊。别人一下就过去了，我们就是卡关过不去，很容易有这种现象。因此呢，也很容易有这种情绪问题啊，可能突然间情绪就忽然间就爆了。对，其实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完美，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很多很多跟我们期待不一样的部分，过不去，所以情绪就是有时候会忽然之间起伏会变得很大。平常可能还好，可是有时候一爆的时候就啪，就整个就爆掉哈。那也是容易有自我形象的问题，就是自己不会很有价值感啊，然后就会比较希望自己是比较厉害的人啊。对于自己真实的有限软弱，接纳度就会稍微低一点。然后呢，甚至于再严重点的话呢，就很容易产生恐慌症、焦虑。好，那这些呢，都是因为无法同时接受好与坏、善与恶，很怕失败，很怕成功啊，不，很怕这个丢脸啊，就是觉得我如果稍微做得有点不好、失败的话，人家会怎么想，人家会怎么看，然后很敏感，压力会很大啊，然后很容易就忧虑。担心，很紧张，很容易紧张，敏感度很高，很难放松啊。然后呢，就很容易会有一些消化道的这些疾病啊，或者是说是胃痛啦，或者是头痛啦，或者是失眠啦等等，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一类的现象。好，这个也是很容易有这种状况。 然后你也有可能产生这种药物的滥用，因为你的里面很愁苦，可能就容易吸毒啦、酗酒啦、或者是其他的这种，就是嘴巴要有焦虑嘛，要一直咬、一直咬、一直咬啊。我们像我们小时候的话，像我小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咬指甲就很厉害，很焦虑的时候就一直咬指甲，已经咬到很深很深哦，就一直咬、一直咬、一直咬，在咬指甲。以前都不懂为什么有这种习惯，后来啊，慢慢的才知道，心里面很焦虑。焦虑的时候就找个东西啃，好像老鼠一样，在要啃一个东西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可能就是会有这些的习惯，啊，那么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会出现每一种症状哈，啊，可能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，我们出现的症状可能不一样。好，书里面只是提到说，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同时接受好与坏的话呢，他就可能出现这些，你可能里面有一样两样，那有可能有三样四样，每个人不太一样啊，不会说。每一样都有，好，应该是不会了。好，因为这里底下讲的叫做自恋，我觉得我还好嘞，我这方面我比较没有自恋的问题，我可能前面讲的别的还有一点自恋，嗯，可能自卑比较多一点吧。自恋，我觉得要自恋还蛮难的啊。不过呀，因为你自恋呢，就是对自己的各方面啊，他这里讲，我念给大家听，自恋就是对自己的外观重要性能力。过分有兴趣，这叫自恋。就你太在乎自己了，太在乎自己的外貌、身材，太怎么样？所以他这个自恋未必是说把自己想象的哦，我有多厉害、多厉害，而是说你会很注意啊，你会很在乎这些东西，很在乎自己啊，把很多的 focus 都放在自己身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很在乎别人怎么看。你要说我自己看得很好，因为我怕万一别人看到我有不好的话怎么办呢？那就是不能同无法同时接受好与坏的结果。那么无法同时接受好与坏的话，很自然而然很容易产生罪恶感。你做很多事情就会觉得说啊，我怎么这么烂？好，你稍微做错就觉得哎，我真糟糕，就强烈的罪恶感，很容易就自责，因为不能够接受自己有软弱，不能够接受自己不够完美。啊，那就是无法同时接受好与坏啊。那么另外，如果这样的人呢，非常有可能他在两性关系上就会比较不稳定啊。比方说，就是可能男生女生如果是自我形象越差，你不能同时接受好与坏，你里面越压力会很大啊，因为你从小到大只能接受好，不能接受坏，长期累积以后，其实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那就很容易呢，就像男生的话，就沉溺在色情网站，你就是会常常觉得我必须要常常去看一些很刺激的，啊，让我自己能够得到 relax 呀。所以那个刺激的有可能是酒精，有可能是毒品啊，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东西啊。然后呢，也很有可能是性的这种视觉上，男生性的这种刺激。那女生也是有可能，女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。如果自我形象很差，然后内在常常会就长期累积了只接受好不接受不好，长期心里面其实是充满了一些压力的时候，那他也 很有可能到后来觉得压力很大或者很烦躁的时候，他也可能会就想要借用最快速的方式，可能就接受在性的方面，可能就跟男生的关系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点，对，他可能就借由那个短暂的那种被人家关心，被人家照顾，被人家想要追求他，人家看你很辣啦，看你身材很好啦，然后就你就觉得自己很有魅力，很有吸引力啊，然后跟男生就很容易发生身体上的关系啊，那这样的话好像让你一时之间就那种快感，就那种你知道吗，就是说我不能够接受我很不好，可是有一个男生一直希望，他一直要我，他一直要我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很重要，我就会在那一刻被需要的时候就会产生价值感，然后呢，再加上生理方面，如果再给予一些刺激，就会觉得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有点得到自我满足。可是等过后，自我形象又会一落千丈，就会很矛盾。那就像所有的药物上瘾或者是网络上瘾一样，这些上瘾慢慢慢慢，你的口味会越来越重，所以到后来，其实你的心里面的那种很多很多的错乱啊，它就会。出现这样，所以这就是书里面讲到，然后呢他也提到说很容易就在一种关系上会破裂， 因为你不能同时接受好与坏，这个人不是很好相处，所以跟你亲密一点以后久了就觉得很累，觉得跟你相处很累。所以这样的人，人际关系不管是朋友或者是爱情或者是任何的亲情，起伏会很大，很容易破裂。而且最矛盾的是，其实你知道吗，这种不能同时接受好与坏的人通常是蛮好的人，你知道吧、啊、因为 我就希望我自己做得很好嘛，所以这种人自我要求都不要说蛮高、哦、都有一定的程度、啊、然后都会很努力的让自己是一个比较表现好的，所以这种人都是好人。所以好人的时候很容易第一时间吸引人家觉得想跟你互动嘛，那你是好人嘛哈。可是再相处下去就会产生困难，所以这个就会让这个好人心里面很错乱，就是我也是个蛮好的人啊，可是为什么我跟人的关系总是好像有的时候又不太好，因为你是好人，人家喜欢你，所以偶尔在一般的社交场合里面你可能就是会升很高啊，你可能自我形象也会很好，大家也喜欢你，可在亲密关系当中你会掉很低，那就云霄飞车、啊、过山车这样啊，很就很累、啊、那这个也是蛮多人都会出现的情况。然后就过度的愤怒、啊、就情绪失控了、啊啊、然后就会一下子 就抓狂 就爆掉。然后要不然就是全恶的我或者全善的我，就是说把自己想象的一无是处，或者另外一个部分就把自己想象的非常美好、啊、就会走两个极端。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些失衡的现象的时候，大概都是因为我们无法同时接受好与坏。所以我就说嘛，这个重点很重要、啊、所以大家要练习，我们要练习说我不完美，我是不完美的父母养大的，我很有可能自己又去养了不完美的小孩，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毁灭，不要因为不够完美就毁掉你的人生，不要因为不够完美就毁掉你的婚姻或者亲情，不要因为不够完美就毁掉你的快乐，好吧？所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